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柬埔寨中资大楼倒塌案，起诉7人，含5名中国人。
英国外相警告，香港命运将显示中国未来走上何路。
BBC 周三将再次播出中共活摘器官调查报告。
蓬佩奥突访阿富汗，盼9月前达成和平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继英国广播公司 BBC 6月17号播出伦敦独立人民法庭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报道之后，本周三将再次播出调查活摘器官的节目。这个节目中引用了去年年底逃离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于明冒着生命危险在北京武警医院秘密拍摄的镜头。这些镜头显示，那里的病人只需等待几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器官。上周一，由人权律师和器官移植医生组成的陪审团在听取了50多位证人的证词、中共器官移植手术数量以及短期就可以获得匹配器官的最新证据后，一致得出结论说，法轮功学员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此外，新疆维族人也有可能是受害者之一。法庭还判决中共犯下反人类罪行，其中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并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世界各国采取行动，阻止中共活摘器官。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周二表示，代理局长约翰·桑德斯将会辞职，该局正因为对待被拘押的移民儿童的方式引起争议。在桑德斯宣布辞职之前，有律师们说，至少有250名未成年人在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被拘押了几个星期，他们被关押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德州一个拥挤的边境巡逻站内。桑德斯上个星期对美联社说，边境巡逻站目前收容15000人，这远远超出了4000人的最大收容能力。周二，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45亿美元的援助法案，以解决美墨边境移民潮问题，而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也正在运作自己版本的法案。
英国外交大臣韩特周二在英国国会表示，他呼吁香港政府对之前外界亲眼目睹的暴力现场进行独立调查。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共统治，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享有中国大陆民众没有享有的自由，包括抗议自由和珍贵的司法独立。韩特表示，我们会信守这项声明，希望中共当局也是如此。我想对所有人而言，从香港现在发生的事将能看出中国未来将走上什么道路。韩特表示，香港拥有基本自由权，这是他能大放异彩的原因所在，任何违背基本自由法的法律法规都不应该产生。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正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将很快允许旅客和货物在入境前预先清关，从而使得旅客和货物更容易过境。好盛顿邮报24号刊登一篇文章指出，新的协议将预先清关的范围扩大到陆路、铁路和海路过境的旅客，从蒙特利尔前往纽约，以及从落基山脉观光铁路前往华盛顿州的预先清关作业已经处于早期规划阶段。之后，预先清关可能还将扩大到其他机场，并将首次允许跨越边境的货物进行预先清关。不过，上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表示，虽然增加过境物流量很重要，但具体的时间表目前还没有。
继家乐福日前宣布退出中国，把80%股份卖给中企，现在又传出由新加坡主控的屈臣氏也要退出中国市场。1979年，屈臣氏由李嘉诚自汇丰手中买下，并在2014年以440亿港元出售24.95%的股权给新加坡的淡马锡基金。现在传出淡马锡基金有意出售10%的股权，开价30亿美元，潜在收购对象是腾讯与阿里巴巴。另外，德国麦德龙集团近日因为销量日减，也有意退出市场。 麦德龙的中国整体营收在2008年达到655亿欧元的历史高峰，从此一路回落。目前集团正在考虑出售中国 80% 的股权，估计报价为15到20亿美元。
通用汽车公司周二宣布，将在印第安纳州的维恩堡、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和德州的阿灵顿等地的通用汽车装备厂投资42亿美元，对这些工厂的设施进行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造，以提高汽车的产量，以及为生产下一代的皮卡还 SUV 做好准备。通用汽车的官员称，阿灵顿的工厂将投入14亿美元，预计改造工作将在2020年完成。而在2021款皮卡和 SUV 发布之前，对俄亥俄州的工厂也将进行新的投资，改造那里的设施。而在本月的早些时候，通用汽车曾经宣布正在为位于密歇根州的弗林特的汽车装备厂投入 1.5 亿美元，以增加该公司全新的雪佛兰 Silverado 和 GMC Sierra 重型皮卡的产量。
造成28人死亡的柬埔寨中资大楼倒塌一案，柬埔寨当局周二将7人以过失杀人或过失杀人共犯罪名起诉，包括5名中国籍人士，他们最高面临3年的徒刑。这栋七层建筑物倒塌意外发生在滨海度假城市西哈努克市。据柬埔寨国土规划和建设部发言人介绍，发生坍塌的建筑物没有申请施工许可证，这处工地曾经两次被相关部门阻止施工。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此前呼吁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这个建筑的中国拥有者采取法律措施。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演讲时表示，美联储持续关注经济疲弱的迹象，但是会避免本能反应的降息措施。鲍威尔同时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暗示他不会在川普总统的强大压力下降息。鲍威尔虽然强调货币政策支撑经济扩张的重要性，但是仍然主张还必须对整体形势进行评估，需要搜集更多的证据，以免根据短期或暂时性的现象进行政策的反应。鲍威尔的发言暗示美联储对降息可能采取观望态度，这让市场感到错愕，因为 CME 期货市场预期美联储在2020年4月之前可能降息4次，而在今年7月降息的概率达 100%。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蓬佩奥突然到访阿富汗，盼9月前达成和平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家后院的果树花草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打药，怎么让害虫远离您家的后院，怎么让瓜果结得又多又大，请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每周三晚上8点的后院小天地节目，园艺专家许哥现场为您答疑，热线电话1-888-292-1288，888-292-128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公司周二凌晨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再次成功发射了一枚重型猎鹰火箭。 SpaceX 公司网站上的信息显示，这次任务是 SpaceX 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发射任务之一。一枚火箭要在6个小时之内将24颗卫星部署到3个高度不同的独立轨道上，期间火箭引擎要做4次点火操作。在重型猎鹰火箭开始进行为期6个小时的卫星部署任务时，助推器与火箭主体安全分离，其中火箭两侧的助推器安全返回了地球，降落在了指定的临近空军基地的陆地回收场，但是中心助推器由于走偏没有按照预定程序着陆，而是坠落到大西洋里。
随着美国消费者在网上购买杂货频率的日渐增长，沃尔玛近日宣布即将推出上门配送食品杂货的服务。从今年秋天开始，这个服务将在3个城市，密苏里的堪萨斯城、匹兹堡和佛罗里达州的维罗海滩推出，预计有近100万人将使用沃尔玛新推出的家庭送货服务。在与亚马逊针锋相对之际， 沃尔玛宣布了这一消息，希望尽快为消费者提供送货服务。两家公司最近都宣布，他们的合资企业进入了次日到达的配送市场。沃尔玛承诺到2019年底要为大约75%的美国消费者提供更快的配送服务。亚马逊也推出了几种关键设备，使订单能被送到客户的家中，甚至车里或车库里。
现代汽车经销商周二宣布，将提供 Lyft 公司乘车服务。当客人的爱车在做保养的时候，还能够搭乘 Lyft 出行。Lyft 公司已与几家公司合作，提供更多的类似服务，以求在由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 Uber 主导的市场中获得更多的份额。上周 Lyft 与阿杰罗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为需要拖车帮助的消费者提供乘车服务。 Lyft 已成为迪士尼公园和度假村的官方服务公司。上个月 Lyft 宣布与谷歌的 Waymo 合作，在 Lyft 应用上部署车辆。去年Lyft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300多个城市已经拥有了3070万名乘客和190万名司机。自从 Lyft 和 Uber 上市以来，他们的股价一直处于压力之下，投资者很难计算出这些公司的市值。目前，两个轿车公司还没有给出盈利的时间表。
新唐人电视台第5届国际钢琴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比赛将于9月26日到28日在纽约市巴鲁克表演艺术中心举行。9月28日的决赛，新唐人电视台将进行全球网络直播。金奖奖金10000美元，除了金银铜大奖，本次大赛还增设了最佳演艺奖。这是一次中西方艺术家的传统艺术聚会，如果您是专业的钢琴演奏者，请不要错过这个展示才华的舞台。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报名需要提供演奏视频和个人信息，报名方式热线、邮寄或网上报名，详情请查看新唐人电视台系列大赛网站 competitions.ntdtv.com。报名热线888-878-6166，888-878-6166。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突然访问阿富汗7个小时，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会晤，商讨与塔利班的和平协议，以及今年9月阿富汗总统选举前的安全局势。请听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在前往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及其他官员见面的路上，在阿富汗突然逗留7个小时，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会晤，商讨与塔利班的和平协议。路透社报道说，蓬佩奥和加尼在阿富汗喀布尔的会面行程，双方事前均没有对外公布。在蓬佩奥访问阿富汗之前，塔利班领导人与美国官员进行了第7轮的和平谈判，寻求结束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双方的会谈集中在美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的行程，以及塔利班必须保证武装分子不在阿富汗境内发动袭击，建立恐怖袭击基地。双方的下一轮和谈将在6月29号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蓬佩奥周二表示，希望与塔利班能在9月1号之前达成和平协议。虽然我们已经向塔利班明确表示准备撤军，但是我们还没有就撤军时间表达成一致。蓬佩奥表示，双方几乎接近达成协议草案，内容提要是塔利班与阿富汗都需承诺，阿富汗国土再也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阿富汗境内现有大约20000名外国军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这是美国履行北约责任中的一部分。这些美军负责训练协助阿富汗部队，同时派遣一些美军开展反恐行动。塔利班自2001年被美军领导的北约部队推翻以来，仍然控制着阿富汗的部分领土。据联合国报道指出，在去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至少有3804名平民丧生，数千名阿富汗士兵、警察和塔利班人员死亡。尽管如此，塔利班领导人还是要继续开战，直到他们达成目标。随着外界与塔利班谈判的契机稳步建立， 以及美国驻阿富汗和平特使的推动下，塔利班叛乱领导人首次对谈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坚称不会直接与阿富汗的加尼政府打交道。以上新闻由小千播报。
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28号到29号在日本大阪举行。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习会有可能安排在29号，并透露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底线。请听报道。
美国多位高级官员24号在电话会议中表示，有可能安排6月29号举行川习会，但拒绝透露川习会的形式及其他细节。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于28号和29号在大阪举行。华府一名高级官员周二告诉媒体记者，川普总统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在同意不采取新的关税措施前提下，达成双方重启谈判的共识。不过，这位官员强调，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有这个结果，并且强调华盛顿不会做出任何与目前惩罚性关税有关的让步。美中谈判5月初因中方突然变卦，要求撤回承诺而陷入僵局。川普总统及多位高官此前明确表示，中方应该回到5月初谈判破局前对贸易协议草案所持的立场。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消息，中共副总理刘鹤24号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通了电话，双方就经贸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继续沟通。该高级官员说，美国不愿意在对中方让步的条件下出席川习会。如果双方同意复谈，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谈判。此外，他还表示，中共副总理刘鹤虽然仍是中方的主谈人，但北京的谈判团队已经增加了新成员，可能是中方的强硬派官员。对于本次川习会的结果，几名高级顾问表示，预料不会达成广泛的贸易协议，但是希望能为双方重启谈判铺平道路。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美国政府周二宣布，将通过立法在全美境内打击诈骗电话。目前，参众两院都在制定相关的法案，以扩大政府限制诈骗电话的权利。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周二宣布，将全面打击境内电话诈骗集团和不孝分子。当局指出，这些诈骗团伙以及个人一共拨出了超过10亿通的诈骗电话，试图榨取他人金融资讯和钱财。据 CNN 报道，这次的打击行动已经查获近100起案件，其中5起涉及刑事执法，所有案件均由 FTC 司法部15个州和地方政府提出，旨在遏制诈骗集团与不良业者的推销、哄骗电话浪潮。这些行动首先针对的是一些开发语音自动电话 Robocall 的人。 Robocall 是一种电脑自动拨号的系统，可以播放事先录制的语音内容，是产品促销和政治竞选广告的常用手段。据报，由佛罗里达州男子德里克·杰森·巴特利开发的一种软件可以快速连续拨打数百万电话。根据联邦政府收到的投诉统计，2017年6个月内，全国通过 Robocall 拨出的电话超过5700万通。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人频繁接到广告电话以及恼人的欺诈来电， Robocall 已经成为立法的主要关注点。目前参众两院都在制定相关法案，以扩大政府限制诈骗电话的权利。参议院的法案将扩大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惩罚拨打诈骗电话者的权利，升高罚款的限额，并将诉讼时效延长至3年。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则在周二讨论了禁止不良 Robocall 电话的法案。该法案要求 FCC 充实相关细则，而且明确规定 Robocall 只能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拨打。此外，电信行业最近获得 FCC 的许可，可以使用技术自行筛选出 Robocall 拨打的垃圾电话，帮助用户过滤来电，就像将垃圾邮件筛出后转到单独的文件夹一样。这些禁止 Robocall 的新技术将通过电信运营商合作，报告给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局，再交由该局来审查细节。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局局长安德鲁·史密斯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利用这些投诉来推动我们的执法行动。以上新闻由小千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请您继续关注香港网民计划在多国报刊发表公开信，呼吁 G20 关注反送中。川普 G20 后访韩，或在韩朝边境会见金正恩。请不要走开，休息一下再回来。
您知道，只要做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大大的帮助到您喜欢的华语电台吗？只需要多花2分钟时间，就可以从此帮助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作为美国第一家公共华语电台，已经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捐助对象。只要您在 Amazon 购物时输入 smile.amazon.com， smile 就是微笑 ,smile.amazon.com， 然后在搜索栏里搜索 Sound of Hope Radio Network， 作为您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Amazon 会把您购物金额的1/5%捐给希望之声，不需要您额外付出任何金额。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您的点滴捐助都是对华人公益事业的宝贵贡献。希望之声感谢您的支持。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警告伊朗攻击美国会遭到毁灭性报复；
第一夫人高级助手格里沙姆将担任白宫新闻发言人；
边境发现非法移民尸体，彭斯希望民主党人合作；
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人经济繁荣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周二在巴林举行的经济研讨会开幕式上说，一项促进巴勒斯坦人繁荣的经济计划必须获得他们的同意，作为和平的必要条件。这个计划向巴勒斯坦人提供27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富裕阿拉伯国家提供，大约230亿美元将专门用于与以色列接壤的较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即黎巴嫩、约旦和埃及。前几届美国政府试图解决冲突中最棘手的问题，边界、巴勒斯坦难民、犹太人定居点和耶路撒冷地位，但均以失败告终。库什纳采取一种新的方式，川普政府认为经济繁荣将使整个地区受益，并遏制极端主义。
香港网民发起众筹38万美元，计划于周四在多国主要报章刊登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使香港被送中成为 G20 峰会话题。在短短数小时之内，众筹已经达标，总共有22000多人捐款，共筹得超过70万美元。目前已经确定将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美洲版和亚洲版头版的右下角刊登公开信，网民并且正在联络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报章。公开信呼吁各界支持港人，让各国政府与使节听到香港人的呼声，让自由在 G20 峰会上及之后彰显。目前众筹网页已经停止接受捐款，发言人称有关刊登公开信活动结束后，如果还有余款，将会捐给反送中受伤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
英国外交大臣吉里米·亨特周二表示，英国将停止发放向香港出口人群控制设备的许可证，除非香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并敦促香港政府对暴力场面进行强有力的独立的调查。一些团体和一些宗教领袖呼吁对6月12号抗议示威中出现的暴力冲突进行独立调查。此外，香港活动人士计划在周三举行更多的抗议，以赢得聚集在日本大阪参加 G20 峰会的各国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
周二，三家由政府支持的贷款机构，日本国立协力银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澳洲出口信贷保险公司发表声明，确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展开液化天然气项目。这是三国政府首次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融资， 计划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来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日澳也将所罗门群岛和帕劳等其他太平洋国家纳入联合基础设施融资的候选国，以围剿北京在太平洋岛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华盛顿将于十月整合多个机构，推出一个新的海外基建投资机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新的贷方将拥有600亿美元投资组合上限。日本预计每年提供约158亿美元，澳大利亚则将在七月份以20亿澳元的资金启动澳大利亚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机制。
韩国青瓦台周一说，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结束后，川普将于周六开始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周日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峰会，共商如何重启朝鲜核谈判。不排除川普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韩朝边境见面。川普曾经计划在2017年访韩期间访问这个地区，但是因为大雾而没有成行。最近川普与金正恩交换信件，外界评论这似乎重新燃起美国跟朝鲜再次进行核谈判的希望。周日上午，朝鲜官方新闻机构朝中社称，金正恩称赞川普的来信内容优秀有趣，他将认真思考信中内容。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麦克利南和危地马拉内政部长戴根哈特签署的一项遏制非法移民与加强边境安全的协议，美国国土安全部将于8月底前在危地马拉部署高达89名顾问人员。协议内容并未提及危地马拉为前往美国寻求庇护的移民扮演安全第三国的可能性。根据这份文件，国土安全部会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派遣至少65人，从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挑选最少24人。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国土安全部人员担任顾问角色，没有执法权利。协议备忘录的签订可让美国提供更多专家给合作的危地马拉有关当局。
周一，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向保险公司、医疗服务中心业者和医生施压，要求他们公开治疗的服务费，并在手术前向患者说明自付费用。川普表示，这项行政命令与平价医疗法案截然相反，能提供美国人更好的就医定价。美国卫生部部长埃里克斯·艾莎表示，提高就医价格的透明度可以增强患者的选择权，这是总统对美国患者的承诺。签署的行政令是实现这一承诺的历史性举措。在美国，高昂的健保成本已经成为两党罕见一致认同应立即解决的问题。川普也将就医降价作为其2020年连任的关键问题之一。在选民的民调中，医疗保健仍然是选民的首要问题。
美国南部边境周日在美墨交界的里奥格兰德河附近发现了4名非法移民尸体，其中包括1名20多岁的女性和3名儿童。执法人员怀疑死者是进入美国后因为脱水和高温不幸去世。当地的官员表示，非法移民经常通过这片区域进入美国，近来移民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卫生部部长阿扎尔周一呼吁国会提供资金。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二发推文批评民主党人拒绝为移民儿童床位提供资金。推文说，墨西哥正在信守承诺，派遣15000名士兵到边境，帮助解决边境危机，比国会的民主党人10年内做的还多。他呼吁民主党人合作，共同解决边境危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第一夫人高级助手格里沙姆将担任白宫新闻发言人，请您留意收听。
哎呀，今儿晚上吃啥呀？刚开车时听每日餐桌教了一道秋葵小炒，老带劲了，可惜没记住，你说咋整？
没事儿，我有办法，咱们这就安装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所有的节目那儿都有。
希望之声手机 APP， 精彩在您手指间，立即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 SOH 免费安装使用，贴心生活资讯随时陪在您身边。
你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家过去依赖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提供网络设备的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正在电信设备公司爱立信和诺基亚进行商谈，准备取代他们过去使用的华为电信设备。据悉，这些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包括阿拉巴马州的松代公司和怀俄明州的联合无线公司等，他们正在寻求较低的折扣价格和期待政府的援助，但他们尚未与爱立信和诺基亚达成协议。据悉，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通常为偏远地区的5万到10万名用户提供服务，这些用户通常是 Verizon 或 AT&T 等大型电信公司不愿提供服务的对象。据美国乡村电信协会表示，大约25%的成员公司拥有中国华为或中兴公司的设备，因为他们设备的价格比竞争对手低30%到50%。据业内人士表示，华为公司设备的价格不以市场为基础，低廉到了不可理喻。据美国乡村电信协会估计，更换华为设备的成本将在8亿到10亿美元之间。
6月25号，太空火箭发射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将24颗实验卫星顺利送入轨道。公司总裁伊隆·马斯克将这次发射称为 SpaceX 公司历史上最困难的一次火箭发射，它包括4级单独火箭发动机和3个不同的太空轨道来部署卫星。这些卫星分别属于美国宇航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国防部、大学和一些非营利组织。在火箭成功发射后，两侧的助推火箭安全返回地球被回收，但火箭的中心助推器回收失败，落入大西洋坠毁。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科学家6月24号在《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其最新的研究报告称，喝咖啡可以刺激人体产生抵抗肥胖的棕色脂肪，这可能是解决肥胖和糖尿病问题的方法。棕色脂肪是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发现的两种脂肪之一，最初发现仅存于婴儿或冬眠的哺乳动物中，近年来发现成年人也可能产生棕色脂肪。棕色脂肪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燃烧卡路里来产生体热，而人体内的另一种脂肪是白色脂肪，它储存多余的卡路里，因此体重指数较低的人体内棕色脂肪含量较高。科学家们表示，他们的研究首次表明喝一杯咖啡就可以直接影响人体内的棕色脂肪的功能。科学家们使用热成像技术来追踪人体内的棕色脂肪储备，发现棕色脂肪主要集中在人的颈部，当人喝完咖啡后，棕色脂肪变得更加活跃。科学家们表示，他们想进一步弄清是咖啡中的咖啡因还是其他成分促使人体内的棕色脂肪变得更加活跃，一旦确认了起作用的成分后，可以用它来调节体重并帮助预防糖尿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警告伊朗不要吹嘘所谓的实力，因为美军拥有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川普说，伊朗对美国的任何攻击都会导致压倒性的军事报复，部分地区可能会被彻底摧毁。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发布推文指出，伊朗领导层不理解友好和同情心这些词汇，而只能理解实力和力量。但是可悲的是，他们面对的美国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仅在过去2年就投入了1.5万亿美元的军费。川普说，善良的伊朗人民正在毫无理由地遭受苦难，而他们的领导却将所有的钱花在了恐怖主义上。美国不会忘记伊朗使用简易爆炸装置造成2000名美国人死亡的历史。川普说，伊朗今天提出的非常无知和侮辱性的声明只表明他们不了解现实，因为伊朗对美国人的任何攻击都会遭到巨大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反击，部分地区可能会被彻底摧毁。川普说，我们不再是克里和奥巴马的时代。 川普总统周一在接受《国会山报》的电视专访时曾经表示，如果他决定打击伊朗，他有权发布命令而无需获得国会批准。川普表示，白宫一直让国会了解伊朗问题的最新动态，不过依照法律，他没必要必须这样去做。国会的民主党领袖上周向记者们表示，川普如果采取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需事先获得国会批准。还有一些更激进的民主党议员甚至已提出一项针对国防开支法案的修正案，以阻止川普在未获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使用政府资金攻打伊朗。川普承认，国会议员们是一群聪明人，会提出一些好的想法，但是对民主党领导人所提出的打击伊朗先要获得国会批准的要求，他不能认同。川普的观点是具有法理依据的，虽然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归属国会，但是也规定决定开战与否的权利仍在总统手中，国会只能通过对战争的拨款问题来制衡白宫。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共发动过150多次战争，只有5次是国会宣战的，其中包括2次世界大战。以上新闻由小青播报。
周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高级助手格里沙姆被任命为白宫新闻发言人。梅拉尼亚随后也在推特上高兴地宣布这一消息，请听报道。
斯蒂芬妮·格里沙姆是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的高级助手，她周二被任命接受莎拉·桑德斯白宫新闻发言人一职，成为川普总统的下一位重要发言人。桑德斯将于本月底离职，回到家乡阿肯色州。他在接班人选出炉后发表推文说，格里沙姆将成为总统和国家的得力主将，他很自豪地交接给同样是为人母亲的好朋友来担任这个角色，并表示这个职务意义非凡。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格里沙姆在担任第一夫人的女发言人期间，以强硬的后卫者形象著称，他将很快成为白宫通讯主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随后也在推特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我很高兴地宣布斯蒂芬妮·格里沙姆将成为下一任的白宫新闻主任。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与我们在一起，总统和我认为目前没有比格里沙姆更好的人能为政府和我们的国家服务，很高兴能有斯蒂芬妮为白宫工作。格里沙姆于2015年开始在川普的竞选活动中担任要职，他此前曾协助过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竞选。川普日前在福克斯之友新闻节目中表示，自从桑德斯离职消息传出后，有很多人在寻求这份工作。当被问及第一夫人助手格里沙姆是否合乎人选要求时，川普回答，斯蒂芬妮是极好的人选。当时呼声高的人选还包括副新闻发言人、白宫发言人霍金·吉德利、前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和最近辞去财政部发言人的托尼·塞伊。即将离职的桑德斯是阿肯色州第44任州长麦克·哈克比的女儿，该州将在2022年进行州长选举。川普曾在桑德斯决定离职后鼓励他竞选阿肯色州州长职务，对此桑德斯仅表示他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别忘了搜索 SOH 或希望之声四个字，立即下载使用。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